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早晨呢，这个奥斯卡的入围名单呢，出炉了哈、啊，公布出来了，应该说是不负众望啊。这个Oppenheimer啊，奥本海默呢，是最大的赢家，他一共获得了13项入围的这个提名哈、啊，然后算是领先其他的这个领先其他的电影吧。那昨天在。还没有公布这个入围名单，因为知道今天早晨入围嘛，所以昨天我看了一下这个各个，不管是影评人也好，是各个媒体的报道也好，那基本上也都是认为说，这个奥本海默啊，应该是最大的赢家，应该获得最多的提名啊。果然这个是不出意外，稍微有点意外的是这个 Barbie 啊，当然他也获得了8项提名啊，也算是不错，因为昨天我看。像是什么有一些影评人说他们大概只能获得5项提名啊，现在获得8项比那个多，但是呢在这个 Barbie 的提名当中呢，有2个比较主要的没有包括在内啊，一个是导演，一个是这个最佳的女主角，这2个没有包括在这个8项提名之中，所以这个略微让人有点小意外。我是不知道其他的方面，因为我也没有看过嘛，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今天的入围名单出来以后，对中信有没有任何感到意外的地方？
意外应该没有。但是如果我的预测没有错的话呢，种种迹象表明，奥本海默这个电影呢会一路走到底。
嗯，
是什么原因呢？咱们先不说其他的，因为奥斯卡的最佳影片一共是10个提名，不是说那9个不好，而是说就我对奥斯卡的历史的和他的投票人的倾向的理解呢，他们比较喜欢重视这种传记型的和大主题的这样的一类的电影，其他那9个呢相对的来说从主题上面来说是小了一点，这个小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贬义啊，只是说相比之下奥本海默这个人应该不夸张的说是一个改变人类历史的人，原子弹这个玩意儿的诞生对整个的人类历史，对国际格局的重新划分等等，对战争的发起和战争的结束，以及对未来战争的影响和未来人类世界的影响是太大的一件事情，直到今天我们整个地球上的人类都生活在一个东西的阴影下面，这个东西叫核子战争，那都来自于奥本海默这个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再从电影的本身来讲，从他的创作，从他的表演和他的导演 Christopher Nolan 这个呢应该是众望所归了啊，所以3月10号颁奖呢没有意外的话他就会得奖了。那另外今天呢时间的原因，我们也不准备讲其他的什么表演啊这些，我们就把这个10个电影一些当中值得提的一些方面呢也跟大家再讲一下。因为这一次我们讲奥斯卡的时候呢，和之前的2次，一次是讲金球奖的提名，一次是讲金球奖的颁奖，就又有不一样了，因为我又补课了呵呵。这一次呢我看的电影比上一次多多了，在这个10个电影当中呢我已经看了很多，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先把这10个电影稍微走一下。不过在过去的从金球到现在，我相信你的那个看的电影没有增加吧？
还没增加。
对，那么既然没有增加的话呢，我们就切入这么一个角度吧，就先从一个我们两个人都看过的一个电影来谈起。这个电影呢叫做《过往人生》啊，《Past Lives》。因为我记得上次你说你是在飞机上看的这个电影，
对
啊，对，这个电影能够挤到10个最佳影片当中呢，这个是韩国裔的导演 Celine Song 啊，他了不得的一个成绩，在这儿呢，首先向他表示祝贺。这电影啊，他说的是很多人可能有同感，我相信他之所以能够获得提名以及受到尤其是评论界的认可啊，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可能是有打动了很多人的，是有这个共鸣。这个共鸣是什么呢？我们都记得，可能我们小的时候7、8岁啊什么的，我们喜欢上了同桌的那个小男孩，或者是同班的小女孩，可能递过一张小纸条，送个一个小礼物，有这个经历。然后长大了以后，我们可能好奇， 那个同桌的你到哪儿去了？
对
啊，对不对？
过得怎么样
啊？他过得怎么样啊？哎，那如果当时我要是跟他好了，这个会是怎么样呢？啊，多少年以后，又过了多少年以后，但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的付诸行动呢？
嗯，
就是找上去了呢。这个电影说的就是这个。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当时我还没看的时候，高宁跟我说，他说他在飞机上看了，也当时我也对这个电影说的什么知道啊，但是没看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当时也说，哎呦，我说这种电影非常难拍啊，你知道为什么它难拍呢？在我没看过的时候，我就说难拍，因为它大量的东西是心理的东西啊，
对，
你知道吗？用视觉的东西去演心理的东西，首先这个对演员的要求就非常高。对演员的要求在于，我在选角的时候，我要不要选帅哥美女，对吧？我要怎么定位这两个人长相？太帅太美，这个不行啊，脱节了，对不对？我们老百姓没有人长得这样啊，很少有人长得这样。可是不好看吧？说实话，观众不容易被带进去，知道吗？就是，哎，这人挺难看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个人物这两个人的挑选和表演就要求的很难，然后再加上。怎么处理这些心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感觉了啊？我个人的，我知道很多人会有自己的想法。我个人感觉呢，这个电影我看以前我猜它会是什么样子，啊，实际的发生跟我猜的呢差不了太多。
嗯，
我个人的总的感觉来说，这个电影薄了一点，对我来说，就是这就是我的感觉，不是不好啊，就是。嗯，稍微单薄了一点，
不就是它是一种淡淡的这种情绪啊，它就是两个人嘛，一男一女，描述了十二年，又是十二年，再十二年，一共三十六年的事儿啊，所以二十应该是前十二年，对，就是二十四，就是前十二年，就是小学，他就一个女孩从南韩离开来到美国，然后这个过了十二年以后。联系上了原来同班的一些人。
对，这个没有什么
太多
的叫什么剧透啊什么的，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
这个、大概然后又过了十二年，最终另外的一个韩国人，那个到了中年，恨不得快到中年危机的这种感觉，就想要来美国看一看。当初同桌的那个小女孩十二岁离开的那个小女孩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既然已经联系上了，就可以看一看了。然后就了解一下，就非常平淡的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生活。但是他在里头呢，我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在这个电影里头，他经常说的一个其实是东方的，甚至我认为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东西，叫做姻缘啊，就是两个人的姻缘这件事情啊，他就是说。看来他们两个是就是没有缘分呐、啊、也就是说命运的安排让他们离开了，否则的话可能两人就可以在一起，然后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
没错，
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
小成本小制作，
没错，
就演员也不多，三个四个，就是什么三四个，可能主要就是三个吧，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就是有些人呢如果从中啊看出了自己的过去的一些经历，唤起共鸣，一定是会非常喜欢。这也是为什么他一路过关斩将走到这儿嘛，对不对？
嗯、对。
所以这就是这个电影。但我个人觉得呢，有一些地方应该再出彩一点。显然，比较就是与他其实也有点小剧透，我们就不剧透，就是他俩到底怎么样，最后对吧？
对他这个我觉得啊，就是能入围。得到肯定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就走到底了，
对，就再走一步是要得奖是不可能的，
没有可能了啊！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不过呢，在此我们也郑重的感谢我们上一次讲金球奖的时候，在 YouTube 上有一个朋友的留言，是对一个电影我们叫《Poor Things》的纠正。
嗯，
因为当时呢，在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可怜的东西，这个电影的介绍是说叫做时空穿越，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个女的回到了现在的就是21世纪，这个大错特错，因为没看过，这个讲错啊，是背后有这么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尽量的在看一个电影之前呢，我是回避知道太多，你知道吗？所以就看了一点简单的介绍，误以为是一个时空穿越的电影，实际上不是，它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那个女性，当然也是有科学幻想的成分，就是她活不了了，但是呢，她用了 他自己的这个孩子的大脑，知道不？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吧，还是在那个时代。不过呢，在这儿也不想讲太多，因为这个是一个我到现在还没看过的电影，肯定是必须要看的啊。因为这个电影呢，首先评论是非常好，再有这个导演呢 Yorgos Lanthimos， 这是一个希腊人啊，这个导演呢是一个得奖大户，之前的电影啊，龙虾呀，还有 The Favorite 宠儿啊等等，这些都是得奖的。同时 Poor Things 这个电影呢也有非常大胆的演出。那么稍待一会儿呢，我们再把奥斯卡入围的十个电影当中的一些值得提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今天刚刚公布的这个奥斯卡奖的入围名单啊，3月10号呢，颁奖典礼才正式开始啊，在颁奖典礼那个晚上才能揭晓到底是谁获奖。但是，这个入围的时候呢，我们总是会稍微的介绍一下这个电影，顺便也给我们的听众或观众呢一个机会啊，是来看一看，来决定自己到底要看哪些电影啊。这个，因为每年的电影太多，你有的时候没法决定啊，所以呢，根据这些主题呢，或就是提名呢，你可以决定，哎，要看补课啊，哪些电影是需要看的。那刚才说的几个，那接下来这个呢，我还是没看过，但是我相信中讯看过了，就是《花月杀手》。
哦，这个看了3个半小时啊，我天哪，这个《花月杀手》呢，是80多岁的老牌的电影导演哈，马丁·史克西斯啊 ，Martin Scorsese 呢，他的大的作品里面呢，全是大明星啊，大家都知道的小李，《Titanic》的小李啊，然后 Robert De Niro 啊等等这些演员。顺便提一下，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呢是对印度。
印第安人
的杀害，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女主角，她的名字就是扮演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 Lily Gladstone， 她在刚刚不久以前结束的金球奖当中创造了历史啊，她是第一个美国当地人，叫做 Native American， 我们叫印第安人或者叫做土著美国人，获得这个奖的女演员。这一次呢她又创造了历史，在奥斯卡呢她获得了最佳女主的提名，而这个提名呢也是在这一个项目当中的美国的印第安人的第一次，之前有过，但是呢有什么比如说墨西哥的印度，也在大家记得那个电影叫 Roma， 对不对？那个女演员得过提名，但是那个她不是美国的呀，她是外国的，所以之前有过，但是作为美国的印第安人 Lily Gladstone 创造历史。如果在3月10号那天晚上她拿下的话，感觉上也许她能拿下啊，我那就创造大历史了，
对，
因为之前那个不管几个全是提名啊，不管哪个国家的全提名没有拿下呀，他这一举拿下就是从金球扫到奥斯卡，那这个是了不得的。那这电影呢，我的感觉是还是不错，但是得不了奖哈，因为怎么说呢，这个电影讲述的一段的真实的历史也是比较平铺直叙的表演，而且呢居然 Leonardo DiCaprio 没有得到提名，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刺激。当然他的刺激赶不上 Margot Robbie， 就是演 Barbie 的那个演员，我那个刺激大了啊！他没被提名，这个 Barbie 的那个演员没有被提名，我觉得对他来说可能真的会是挺伤的哈，因为这个电影赚那么多钱呢，这么的受全世界的人的喜爱，他在那撑着呢，谁是 Barbie 就是他呀，结果他这个表演居然没被得到肯定。所以我是觉得《花月杀手》是一个不错的电影，是一个讲了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很好的故事，我是觉得就仅此而已，有点像那个他之前的电影叫做《爱尔兰人》
啊，
也是，
那也是个3个半小时、
三个多小时的一个电影，也是这个仔仔细细的很精妙的精细的在讲着这么一个故事，也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花月杀手》的情况我认为就这样啊，得到了提名也是一种肯定啊，但是可能是得不了奖的。一句话带过 American Fiction 之前介绍过，因为还没有看也不再多讲，它是对我的理解啊，是对政治正确的一种嘲讽，就是一个美国的黑人，他一直写书啊得不到发表，最后他说那这样吧，我就写一个你们投其所好吧，啊，你们喜欢什么，我瞎编一个，哎，没想到这个大受欢迎，是这么一个故事。然后这个电影我看了啊，这个电影叫做《坠落真相》（Anatomy of a Fall）， 啊，这个 fall 就是从高处掉下来。
掉下来，对。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电影的女主角呢，她是一个德国的演员，是 Sandra Hüller。 他这一次大放光彩，他一除了是这个电影之外啊，他另外一个电影叫做《Zone of Interest》，
也是他演的，
也是他演的啊、所以他这个两个主要电影他都得到了提名。《Zone of Interest》我也还没有看啊，但不过这个电影呢，一句话就可以介绍，《Zone of Interest》叫什么什么啊、哦？梦想集中营，有一个中文翻译，
对啊。对
什么叫意思？就是我在德国军官的家里，我在这边种花，隔壁那边杀犹太人，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个得到了十个电影当中得到了提名。那么回到《坠落真相》呢？这个是一个法庭戏，也是在尽量不剧透的情况之下，就告诉大家呢，这个里面就是关于一个人的死亡的真相，就这个人。有可能是被人杀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人有杀他的动机，那是不是这样？你知道吗？简单的说就这样。那么他这个法庭戏呢，拍得非常的精彩啊，因为这个演员呢是英语，就完全是母语级了，恨不得啊，法语近乎母语级和母语级的德语。这演员真的不得了啊！当然，他里面的最多的展现的是他的法语和他的英语，那之流利哈、啊！你想想，你能够经得住在法庭上的这种对话，然后他的德语这部分没有怎么展示，所以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讲英文的德国片儿，是不是这意思？
我忘了哪儿拍的了，法国电影好像是还是、
哦、
啊不是，也可能也可能法国电影吧哈。这个女导演啊，是一个女导演。这个我为什么尽量的不想多说呢？因为主要是这里面，我想让大家去看去，你知道吧？就是看的时候，他这个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就是你刚觉得啊，这肯定杀，哎，是吗？
峰回路
啊，对对啊。然后在你知道那个对方的律师之犀利啊，他就把你呀叭叭把你逼到角落，到最后。连你自己都觉得，哎呦，是不是我干的这事儿？但是后来有一个小，这里面还涉及了一个小男孩，演得也很棒。这个小男孩子对于他的这个设定，到最后他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直到电影的最后，恨不得几分钟，你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这整个每一个人演的都非常的棒。这个电影叫做《Anatomy》，分析 of a fall 一个堕落，这直译啊，分析一个坠落，这是这个电影。芭比不提了啊，芭比也得到了提名。然后哦，《The Holdovers》还没看，再提一句，就是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被困在一个，对不对？假期的时候被困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被迫啊，这两个人被迫之间产生一个互动啊。他的这个导演 Alexander Payne 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导演，他很有实力啊。这个电影，然后《花月杀手》讲过哦，《Maestro》提一句啊。大师，这个我看了，是 Netflix 的，大家愿意的话可以看一下。
对对对，
你看了还没看吧？
我还没看，但是我看到在 Netflix 上
有，对，在 Netflix
上有，我就随时都可以看。
这个话这么说吧，哈，这个电影呢，在我用四个字叫误入歧途啊。它讲的是作曲和指挥和钢琴大师 Leonard Bernstein 的故事，这是赫有名的了，20世纪的大音乐家。大家都看过《西区的故事》（West Side Story），这不是最近才拍过吗 ？Steven Spielberg 他重拍了一次啊。但是呢，为什么说就是说这个电影这个 Bradley Cooper 啊，他是主演和导演这个电影，
okay.
他抓住了这个音乐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侧面，就是他是个双性恋人，他又是个同性恋人，他又有一个不弃不离的一个太太这个事儿呢。一会儿黑白，一会儿彩色，一会儿方的，一会儿长的，这个电影的一幕啊，这都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他的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 Leonard Bernstein 是谁。你要说咱们说著名的音乐家的传记片，莫扎特，这个不用说了吧？对不对？这个大名片，这拍的非常华彩的一个电影。你说贝多芬的电影也有很多啊，《Immortal Beloved》，我以前在节目中也推荐，也是非常华彩，讲贝多芬跟三个女人的故事。那就是能够有带这个电影，你知道有一个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和观众之间的持续的距离，就是你跟这个电影之间，你就是他在那哇哇哭的时候，你不觉得想哭。他在那很兴奋，你也没觉得很兴奋，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受折磨的这么一个人。他就整个电影从一开始折磨到最后，被折磨到最后啊，就只是这么一个电影。Maestro， 奥本海默，不提了啊，一句带过。Poor Things， 哦，《Past Lives》咱们也说了，对不
对？
《Poor Things》也简
也
说了，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女性啊，在维多利亚那个时代的一个女性在寻找自我、发现自我的这么一个过程，《Zone of Interest》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
这就是十个，对，十个最佳影片了。那到最后3月10号，咱就看到底是谁能够获得最佳影片的这个奖了。不过好像不出意外的话，奥本海默的
应该没有意外，
比这个大概率事件应该是他了。
对，他的这种史诗级的这种拍摄啊，跨越的这个时光，然后关键是他并不是讲一个人怎么。就把研制这个原子弹，从在这画图啊什么，最后不是，它的主要的重点还是在当中的另外一个成分，就是政治的那个成分。因为 Oppenheimer 这个人，他是有共产主义倾向，他是一个共产党的倾向。他尽管他一辈子他不承认他是一个共和党人，共产党人，但是呢，他的这个倾向是显而易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多多少少也小有一点借古讽今的这个意思，
没错，
就是，
至少是现在的这个政治分歧啊、分裂啊
这种等等啊，就是这个问题，以及人们在那个年代的在二战的那个在对苏联的说前苏联的理解啊，对整个这方面理解，这个里面大量的也有这个国会听证啊什么，全都是集中在那儿的。也当然也有他这个备受煎熬的私人的生活，他的自杀的女朋友啊，他的太太啊。以及他本人的在面对着各种各样的事业上的挑战、政治上的挑战和个人的这演员不得了，这个演员能够撑下这个戏来，这个 Cillian Murphy 我估计这个也是稳拿了。
嗯，对。